好，那我们进到第四个，信水浸是赦罪重生的典礼，必须从已受洗的水灵二浸者奉主耶稣的圣名在活水中给受浸者低头全身敬礼。你看这个我们教会的教义啊，写得很扎实，每一句话意思都很多。为什么要接受敬礼？它是赦罪重生的典礼，所以洗礼是为赦罪。那为什么洗礼可以赦罪？赦罪的重点在哪里？耶稣的宝血。那耶稣的宝血怎么来的？我们看约翰一书哈，约翰一书第五章哈，第六节，这个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个讲得很奇妙啊，什么耶稣基督来是借着水跟血而来。你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罗马兵力一砸，从肋旁流出水跟血来。你有没有那个刀子割破你的手一看，诶，流水又流血，没有吧？结果这个流水跟血来，这是神迹啊。那这个就是赦罪的泉源，不单是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所以我们洗礼是在水里面，但是洗礼也是在血里面。那这个血从哪里来呢？第六节，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第七节，做见证原来有三。第八节，就是圣灵、水跟血。因为有圣灵的见证，圣灵的运行，我们照着圣经的道理这样去做，照着神的应许，就有主耶稣的宝血在灵里面显现，来洗掉我们的罪。所以这个是真耶稣教会洗礼的一个关键，有圣灵的同在，主耶稣的宝血显现，洗掉我们的罪。所以这个叫做赦罪重生的典礼。我看第一个，本会的三种典礼是主亲自设立的，主吩咐门徒去做，与得救有关。好，那第二个，水浸有赦罪重生的功效。第一个，使罪得赦；第二个，可以重生；第三个，我们就归属基督，罪拿掉了，我们跟神没有距离，我们就重新归属于神。所以这个洗礼非常重要。我们真耶稣教会的洗礼有三个很重要的证明。你看每个教会对洗礼都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除了有圣经的根据之外，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证明，加添我们信心。第一个，使徒行传二章彼得说，你要受洗，洗去你的罪，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洗掉你的罪，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在非洲常常有这个体验洗礼从嘴里面上来，一上来头一抬上去，马上说方言，全身震动得圣灵。这真的跟圣经一样。我们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过，这个证明他的罪已经得赦免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洗礼的时候，很多人，但不是每一个人看到耶稣的宝血。如果每一个人看到耶稣的宝血，那是物质的血，因为物质的血有眼睛就看得到，但又不是每一个人看到，所以那个是主耶稣的宝血在灵里面显现。所以主开你的眼睛，你就看得到。如果主耶稣开你的眼睛，你现在可以看到天国，你可以看到你的天使在保护你。如果你主耶稣开你的眼睛，你可以看到魔鬼到处都是，你也可以看到地狱。但是因为主没有开你的眼睛，你看不到。主开你的眼睛，你可以看到耶稣的宝血。我听到好多人见证了，看到主耶稣的宝血，心脏跳了好像100多下，快跳出来，眼泪就流出来，非常感动。但是有时候我们不要用想象的有的人在夏天的时候祷告，抬头望天，那个太阳很强又有血在这个上面，在你的肉里面红红的，我看到耶稣的宝血。如果看到耶稣的宝血，你会很感动，你会很感动，你知道这就是主耶稣的宝血。这是第二个证明。第三个证明就是常常发生洗礼起来病得医治，有时候是当场得医治，那有时候是医治的自己不晓得，一个慢性的病，过了几个月怎么从来没有发生。我在巴拉圭遇到一个信徒一个青年，以前常常流鼻血，洗礼起来过了几个月，奇怪，为什么没有流鼻血？好啦，在阿根廷遇到另外一个姐妹，现在好像移民到蒙特罗还是哪里，她常常会头痛，偏头痛，痛了一个月都要痛一两次的样子。洗礼起来，过了几个月，奇怪，为什么没有头痛？真的好了。那也有那个洗礼起来病得医治的，也有。所以这三件事情的发生，让我们知道 我们真耶稣教会的洗礼，就是圣经里面那个一洗，是非常宝贵的，一生只能够接受洗礼一次，所以必须有水灵二浸者施洗。那通常我们洗礼啊，最好是查考过一段圣经，明白道理，而且决心守道，我们才来洗礼。为什么呢？因为你明白圣经以后，你进到水里面，你才知道怎么一回事，我现在在做什么。但当然圣经里面呢，也有那个听一次就洗礼了，得圣灵了，有没有？使徒行传第二章啊，得圣灵就洗礼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哦，那一些是虔诚的犹太人，他们是很敬畏神的，遵守十诫，敬拜天上的神的，什么都懂啊，只差一个主耶稣的水灵二洗不懂而已啊。所以你今天如果遇到一个人哦，完全都相信圣经啊，也是很敬畏神的，只差一个水灵二洗不懂，当然得圣灵就可以洗礼啊。那使徒行传第十章哥尼流洗礼也是得圣灵就洗礼啊，但是哥尼流是一个义人啊，常常周济百姓，祷告达到神面前。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个哥尼流都不犯罪，是义人，常常祷告，也有天使向他显现，当然得圣灵就可以帮他洗礼啊，没有问题。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最好查考一段圣经，明白了信耶稣怎么一回事，信耶稣要有什么代价，那下了决心再洗礼，因为只有一洗，一生只有一次，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的洗礼要怎么来进行？第二，由已经接受水灵二浸者来施洗。为什么我们要讲说这个洗礼要这么慎重呢？当有人讲啊，如果你没有洗礼，今天晚上死了怎么办？我这个问题是很厉害的，马上会叫人洗礼。但是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接受洗礼，你明天没有死，你怎么办？对不对？试探来啊，特别是青年啊，试探来啊。我回到学校里面呢，一大堆试探，在家里面一大堆考验，那个代价很重，那个十字架很重啊。而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洗礼完再离开道理，你如果希伯来书里面得知真道，故意犯罪，把基督十字架踩在脚下，那将来审判罪更重啊。所以我们不是不愿意人得救，我们愿意人得救，我们是 make sure 他真的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真的有下决心。因为洗礼完这一点我们常常忘记强调哦，洗礼完如果再犯罪，那个审判罪更重。所以两边，我们两边都要讲，第一个，如果今天晚上死了怎么办？那第二个，如果今天晚上没有死，你明天怎么办？这个两个都要讲，那你回去想清楚，愿意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那我们水灵二浸，帮我们洗礼的人必须接受水灵二浸，以受浸得洁净的人才有资格行圣礼，所以必须在真耶稣教会接受洗礼，而且得圣礼才能够来帮忙洗礼。第二个，以受圣灵奉差遣的才有执行权柄，所以要帮人洗礼的，他要本身接受洗礼罪得赦免，他要得圣灵受差遣才能够洗礼。这个不只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当中要教育教员也是一样啊。有的人就看到这个人很好啊，常常也聚会，做信的热心也很圣功啊，他还没有得圣灵，给他做吧。其实如果神真的要叫他做，神会给他圣灵，所以除非万不得已，我们宗教教育教员不要破例没有圣灵来当教员，如果神真的要用他，神会给他圣灵，因为这是受差遣的一个记号，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明证。那洗礼的正确方法，第一个要奉耶稣的圣灵。我们大家跟外教会谈道理，他都会讲什么？奉父子圣灵的名，对不对？这个父子圣灵的名记载在马太福音，那大部分相信三位一体的都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大部分相信独一神观的都是奉耶稣的名。那这个三位一体当然很深啊，我们能够谈也好，但是对慕道朋友来讲有时候是太深了。但是结论最重要，就是你奉什么名洗礼。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洗礼是奉耶稣的名，使徒行传第八章奉耶稣的名，使徒行传第十章奉耶稣的名，使徒行传十九章奉耶稣的名。所以主耶稣的门徒每一个都奉耶稣的名，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主耶稣讲奉父子圣灵的名是什么意思，父子圣灵那个名就是耶稣，所以这个名有权柄，我们洗礼的时候要奉这个名洗礼就有权柄，所以要奉耶稣的名。第二个， 要在活水中全身入浸，活水天然的泉源啊。因为圣经里面有讲啊，以色列百姓为自己凿一个破裂不能够存水的池子，那个就代表他们拜偶像啊。那这个活水的泉源代表真神，神给我们开一个活水的泉源，撒迦利亚书也这样讲啊。所以在天然的泉源里面全身入浸，那个洗礼啊，原文那个字就是浸的意思，染色那个浸在里面，浸在耶稣的宝血，让我们的罪能够得以赦免。这个是第二大点。第三大点，我们洗礼要低头，头低下来。这个头低下来是与主的死的形状联合。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耶稣死头低下来，死的形状就是与主耶稣联合。还有头低下来就是那个税吏的祷告，不配，我们是罪人，所以谦卑头低下来。那全身入浸就是跟主同埋葬，所以低头跟主死的形状联合，全身浸下去跟主同埋葬，所以洗礼叫做与主同死同埋葬，然后从水里面上来就是同复活，就是属灵的生命活过来，我们有属灵的生命，有天国的永生，所以洗礼叫做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叫做洗礼的正确方法。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是唯一的真教会，我们的洗礼是圣经中的一洗啊。那如果得救是这么重要啊，洗礼为着赦罪啊，所以我们第一个目标要带领我们全家来信主，全家要来信主。我们当中如果有没有家人还没有信主哦，爸爸妈妈、孩子、兄弟姐妹，要带他们来信主。有时候我们常常听慕道者说，我不能洗礼，为什么？因为我爸爸妈妈还在啊，他就一直等啊，要等什么？等爸爸妈妈过去了才来洗礼。我就是想想，这样你也很自私啊，等爸爸妈妈下去了你洗礼你上去，这样不对啊。如果你真的想洗礼，洗礼真的能够赦罪，你赶快洗，然后带领你爸爸妈妈来啊，这样才对啊，不能等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带领我们全家来信主，这很重要，而且要全家进入真教会，进入那个末世的方舟，得救的真教会。所以啊，不要被数目所迷惑了。我们虽然人不多，当然我们要努力传福音不是人不多就不真也不是人多就是真你到非洲去啊，要增加人很快，你就盖一间大的会堂，里面放冷气，一下都坐满了因为天气很热。所以人要多不是很困难问题是说那是不是得救的正道？但你如果讲得救的正道，人不喜欢听啊！你看刚才我们等一下跪下来祷告，是不是？你看所有慕道者到真耶稣教会来，最难接受的是什么？你们人也不错啊，中午这个菜也煮得不错，是不是？再来，道理也讲得很好，但是唯一不太好的就是祷告。每个慕道者来都是这样啊。那你怎么祷告？我们到教会里面去啊，我们就坐着，牧师在上面替我们祷告，两分钟就解决了。那你怎么祷告半个钟头？是不是？这很难，但这个最宝贵圣灵的浇灌最宝贵。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我们人数少就自卑，或者因为人数少就对自己的真耶稣教那个真就起怀疑。我们要更为要因为我们人数少，我们能够走在这永生的这个难走的道路上，能够走到今天，感谢神因为再走下去就是得救了。